是一个富裕的小城镇，镇中心是羊毛集市和紫色染坊。小镇的郊区住着很多犹太人，那里虽然发展迅速，人们却不怎么喜欢去，使得郊区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两个男孩子在街上闲逛着，在商店的橱窗前流连，他们闻着烤肉店里飘出阵阵香气，看酒馆门口围醉的人们你推我搡，热闹非凡。他们路过公园，看矗立在花园喷泉中的大理石雕像，看小孩子们在雕像下面追逐嬉戏，玩跳房子或者扔铁环。他们还路过神庙和一个学校，亚基布曾经在这里学习阅读、写作、数学、拉丁语和希腊语。阿尼西姆始终不明白亚基布为什么早早地求父亲让他退学，要是自己能来读书，阿尼西姆愿意付任何代价。亚基布曾对阿尼西姆嚷着说，几何、天文、地理还有音乐，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想要学的是如何接管我父亲的农场和生意，我想要赚钱然后去旅行，我不是他唯一的儿子吗？亚基布也是这样对父亲腓利门说的。13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学校，两年后成了一个称职的监工，在做生意方面的确展现出一定的才干。金匠铺在一个小巷子里，他们俩找到那里时，老金匠正专心地在一个蛋壳状的小前锅旁边工作，他蜷伏在炉子旁边，全神贯注地将黄金加热提炼，再加热再提炼，一直做了七次。这时提炼后的金水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出他自己的脸。两个孩子不想打断他工作，在一旁站着等他把手头的活儿做完。亚基布在金铺里走来走去，仔细地打量着一串精致的项链和项链坠，说，阿尼西姆，你看，我希望能把它挂在艾丽尼小姐白皙的脖子上，还有这些手镯，多么精巧的手艺呀，还有这些古董，这些小巧的神像。而阿尼西姆站在金匠旁边一动不动地看着金匠用一双灵巧娴熟的手将沸腾的金水中的渣子除去。最后老金匠终于抬起头来，亚基布把那条坏了的金项链递给他，把母亲想要的样式告诉他。金匠无比尊敬地向亚基布致意，欣然保证说第二天一定做好。腓利门先生是他最富有的顾客，腓利门先生的儿子亲自到他的小店里来，这是他莫大的荣幸。老金匠还想问候这位大主顾府上的其他人，不过看到亚基布一副急着要走的样子，也就不问了。回去的路上，亚基布没在街上逗留，不理会集市上卸载大捆羊毛时的热闹场面，也没心情去欣赏街头流浪歌手的表演，反而像赛跑一样的往家里走，来到通往农场的山脚下。在山脚下歇息的时候，阿尼西姆纳闷地问，为什么这么着急呀，主人？亚基布回答，你该回去干活了，我父亲可能正等着你呢，快走了，别偷懒了。说着他又急匆匆地起身赶路。阿尼西姆叫住他说，停一停，主人，等一下，有人在后面追我们哦，你看他骑在牲口上的样子，是个老头，正对我们叫喊呢。啊，是那个老金匠，你看他骑在驴子上的样子啊，上下颠簸，还拼命地挥着鞭子，好像出了什么大乱子似的。要是再跑快一点的话，那头可怜的牲口会把他甩下来的。突然阿尼西姆止住了大笑，他看到亚基布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亚基布低声嘀咕一句说，愚蠢的老家伙，他想要怎么样呢？阿尼西姆，我们继续赶路，别理他。阿尼西姆说，可是主人，他很快就会追上我们的， 除非他先从驴子上掉下来摔断脖子。阿尼西姆说的一点也没错，这个老头已经追到离镇子这么远的地方了，还拼命地赶着那头驴子向山坡上疾驶而来。他紧紧抓着驴的鬃毛，头巾都被颠得歪倒一边。阿尼西姆毫不迟疑地跑过去，在老头快要从驴背上滑下来的时候及时地扶住了他。阿尼西姆奇怪地问，你不要紧吧老爹，发生什么事了呢？老头浑身发抖，气喘吁吁地说，让我跟你的主人讲。看上去他真的非常生气啊，小主人来这边，你们这些孩子都做了些什么啊？我金铺里的一条金项链和项链坠不见了，真替你们感到脸红，你们竟敢这样欺负我这个老头子。听了这话，亚基布和阿尼西姆两人哑口无言。亚基布好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很快他就傲慢地说，普洛特师傅，我们没见过你什么金项链，或许是别的顾客。老头挥着手大声打断亚基布的话说，没有别的顾客，你们认为我不会发现吗？告诉你们吧，我对我的金子了如指掌，就像一个父亲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件金首饰丢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们虽然狡快，但是我不会让你们溜掉的，你们要是不把项链还给我，我就一路跟着你们到腓利门先生家去，当着他的面搜你们俩的身。老金匠又激动又气愤地大声叫着，哦天哪，你们这样对待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难道就不怕天神的惩罚吗？亚基布平静地说，别吵了普洛特师傅，你没有必要跟我们上山，追到这里已经够你受的了，你可以在这里搜我们，现在我当着你的面先搜我的奴隶，然后你才有资格搜我。说完，亚基布一把抓住阿尼西姆，粗暴地把他拖到路中央，同时大声对金匠说，普洛特师傅，看好你的驴子。那头驴子趁人不备，正悄悄地掉头往回走呢。老金匠一瘸一拐地往山下追了几步，气喘吁吁地把驴子拖了回来。他累得头晕眼花的，一面要紧紧地盯着两个男孩子，一面又得提防着驴子犯脾气咬人。这边亚基布正仔细地在阿尼西姆身上摸索，他脱掉阿尼西姆的草鞋，又将他的外衣抖了抖，然后解开宽大的腰带。就在这时，一条金项链掉了下来，滑到地上，在阳光下，金项链在三个人眼前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第四章，耻辱的烙印。四周一片寂静，两个孩子都僵直地站在原地，仿佛脚上生了根一般。老金匠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扑向金项链，嘴里发出欢快的叫声。他得意地抚弄着项链，过了一会儿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举起骨瘦如柴的手，不停地咒诅偷金子的小偷。亚基布说，够了普洛特师傅。他尽量让自己显得威严有力，不过声音还是有点颤抖，拿着你的小玩意回去吧，我会带我的奴隶回家管教，保证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老头挥动着拳头喊着，烙印烙印，必须给他脸上烫耻辱印，我要亲自去跟他主人说，并亲眼看着执行，我才不相信小孩子，我要亲眼看到他被烫上耻辱印。亚基布恳求说，你回家去吧普洛特师傅。他拉过驴子极力劝老头爬上去，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我会跟我父亲说耻辱印的事，让我父亲决定，我向你保证，对于不诚实的奴隶，我父亲从来都不会轻饶他们，他 他会主持公正。奴隶，快走！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在阿尼西姆背上推了一把，他们就继续向山上走去。老金匠哪肯就此罢休，他又兴奋又激动，似乎浑身充满了力气。他竭尽全力爬到驴子背上，笨拙地赶着那头倔驴子向山上奔去，嘴里还口沫横飞地大声咒骂着。或许是因为太用力，或许是因为太激动，他的身体不住地哆嗦着，嘴里一遍遍重复着：“耻辱印，给他烙上耻辱印。”耻辱印是偷窃的标记，无论是谁，额头上烫了耻辱印就永远无法除去。身上带着烙印，就等于向人宣布，这个奴隶是可耻的，他一生将永远受奴役。带着这种印记的人，再也没有机会成为自由人。而自己才13岁，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一想到这些，阿尼西姆就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他想逃跑，可是当他四下打量，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根本无路可逃。从这片山坡向上绵延好几里都很平坦，很难找到藏身的地方。况且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可恶的老家伙，虽然他骨瘦嶙峋，骑在驴子背上一直喘着气，但要追上自己不算什么难事。如果朝山下的峡谷逃跑，他会像一头野兽一样受到围堵。现在只有死亡能保护他免受耻辱印，如果能死他会很高兴，可是能到哪儿去求死呢？咆哮的河水在很远的地方奔腾，他手里没有武器，连自杀都做不到。哦，天神们啊，天神们啊，要是你们存在的话，请救救我。阿尼西姆恐惧万分，从心底发出呼喊：神啊，亚迪米女神，我们的母亲啊，不要耻辱印，哦，不要给我烙上耻辱印。阿尼西姆浑身发抖，脸色惨白，一路被亚基布驱赶着上山来，回到腓力门的庄园。亚基布命令一位年长的奴隶给阿尼西姆的双手绑上铁链，然后没跟阿尼西姆说话，甚至没回头看他一眼，就径直去找父亲去了。一路跟来的老金匠好像连从驴子背上下来的力气都没了，他们在腓力门先生的院子外面停住，等在那里。老头自言自语地嘟囔个不停，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屋檐下的鸽笼传来鸽子咕咕的叫声。一个小女奴从他们身旁经过，快速瞥了阿尼西姆一眼，眼里满含着同情。看到小女奴瘦弱的身形和黑色的头发辫子，阿尼西姆想起了艾莉尼，眼睛立刻充满了泪水。要是自己额头上带着耻辱的烙印，艾莉尼心里会怎么看我呢？然而不管怎么样，现在她都不愿意在亚基布面前哭。他吃力地抬起被锁链绑住的手，迅速抹掉了眼泪。一个奴隶出现在院门口，让他们进去。他看见老金匠还骑在驴子上，就上前把老金匠搀扶下来，半拖半拉地带到腓力门先生面前。腓力门正坐在内院的葡萄架的印下，阿菲亚夫人坐在他身后刺绣。弗里加的刺绣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很出名，他们5岁的女儿帕卡西亚坐在她的脚边玩耍，亚基布半个身子躲在柱子后面服侍着他的父亲。阿尼西姆看着眼前这一切，却觉得自己仿佛在做梦，就连那个老金匠喋喋不休的声音此刻也十分恍惚。他没有听老金匠在说些什么，也不理会周围人的目光。人们用同情的眼神看着这个手套着铁链无助地站在院子中间的少年。在心底深处，阿尼西姆一个劲儿地喊叫着：不要耻辱印，不要烙印。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向谁呼喊祈求， 也不知道有谁能听到他的祈求。老金匠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尊贵的主人。
老头子说完，不知道是出于尊敬还是体力不支，他突然匍匐在腓力门的脚前，又说，
必须要给他烫上耻辱印，请吩咐人烧红烙铁吧。我亲眼看到他接受惩罚，就立刻回家去。我是个可怜的老人，如果能有幸蒙您允许。
腓力门厌恶地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老金匠，把目光移到脸色苍白的阿尼西姆身上，看着这个绑着铁链的孩子，他想起了很多事情。阿尼西姆从小和自己的儿子一起长大，小时候常在他的脚凳边玩耍。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心里竟然不愿意惩罚这个奴隶，但是毕竟不能破坏规矩，对偷窃的惩罚就是烙上印记。腓力门先生有些疲惫地说，
好了好了，给他打上耻辱印。杰纳斯，去烧烙铁，把这个孩子带到远一点的地方，免得夫人听到他的叫声心里难过。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聚在阿尼西姆身上，男孩子突然像从梦中被惊醒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的主人，绝望地哀求，
可是主人，我没有偷过东西啊。
伏在地上的老金匠突然大叫，
胡说。
他像条毛毛虫一样扭动着，用尽了力气才爬起来。他指着男孩大声说，
你撒谎。
腓力门先生没有理那个老头子，只是盯着男孩，他问道，
那么金子是怎么跑到你腰带里去的呢？
他的口气带着一丝难过，
是啊，金子怎么跑到自己腰带里了呢？
阿尼西姆又惊又怕，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火红的烙铁，竟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主人这么一问，他呆呆地看着腓力门先生张开的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突然间，阿尼西姆将目光转向了亚基布，死死地盯着他，觉得血液一阵阵沸腾着涌上脑袋，耳边仿佛如打雷般轰轰作响。他看着亚基布说，
你。
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但是亚基布的目光只和阿尼西姆碰了一下，就匆匆移开了。屋子里陷入一阵沉默，直到老金匠叽叽喳喳地又说起来。腓力门先生看一眼他的儿子，又看看阿尼西姆。